杨戬大显神通，致死花狐雕来见姜尚。鹅胆就说：“哎，我师兄啊，我有件事可拜托你。我的乾坤圈混天绫打仙砖，还有我二哥的斩仙剑，都让他给得下了。您顺便把这些宝贝得给我们拿回来，可以一样也剩不下。”姜子牙忽然想起来：“杨戬呐，我还有一条打神鞭，也落到他们手了，千万别烧回来。哎，记住了。”不但把咱的东西拿回来，他们的东西也归咱了。师叔，我走了。说着话，借着土遁来到风景外边，在地上咕噜一滚，变成花狐雕，借着风回到连营。魔家四将吃着酒，正在这着急呢。哎呀，该回来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魔礼寿心就没底儿了，站起身来到营门口往外张望，一看回来了。
三位哥哥回来了，放心吧。
花狐雕三蹦两蹦，嘣蹦到桌上，四个人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。魔礼寿把他抱到怀里，把嘴掰开看看，不像吃人的样。
莫非你没吃姜尚？无用的东西。
魔礼青就说：“老四，你也别摘怪他，那姜子牙也不是好惹的，甭问，他是做了防范了，不然的话宝贝不能失灵。”
气死我了。
就这样把花狐雕又揣兜了。
魔礼寿心里不太痛快，就多喝了点闷酒。
这四个人就喝多了，到了深夜这才上床休息。他们睡了，杨戬不能睡。从百宝囊这兜里的奔他蹦出来了，看看四外无人，开始做活。往墙上一看，并排挂的都是百宝囊，另外那几件宝贝也在墙上挂着。我呀，先把这给送去。就这样借着土遁，他又回到西岐城，相府明灯蜡烛，人们都没睡觉，在这瞪眼等着。一看杨戬回来了，鹅打赶紧迎上去：“师兄怎么样？”“
哎呀，办成了一半啊。”
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把几件宝贝是物归原主，大家非常高兴，特别是对混元珍珠伞非常感兴趣。
哪吒心说：“这玩意儿归我可不错，他这把伞可太好了。”
但是归姜子牙妥善保管，这种杀人的东西不能轻易使用。杨戬说：“我还得回去，有了机会我还得偷，不把他们宝物偷来，我是绝不甘心。各位，咱们回头见。”杨戬变成花狐雕，又潜入连营，奔蹦进百宝囊。到了第二天，墨家四将起来了，酒劲儿也过去了，梳洗已毕，仔细检点
啊，丢东西。
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姜子牙。第二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在相府吃茶，满营众将俱在，盼望杨戬的好消息。正这时，报事的进来了：“
报，
回丞相，门外有位道童求见。”“
哦，莫非是杨戬吗？”“
不，
这人没见过。口口声声要见丞相，请进来。”大家纳闷，这又是谁呀？
就见外边 走进一位盗徒，头梳日月双爪髻，墨根系着头绳，身穿又肥又大白布袍，腰里系着水火刺刀，在手里的提着一对明晃晃亮银双锤。走上阴暗殿，他把双锤往旁边一放，倒身下拜，师叔在上，小侄叩见江师叔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姜子牙不认识是谁，在他身旁武成王黄飞虎、黄飞镖、黄飞豹、黄天祥、黄天禄、黄天爵、黄滚，一看，哎呦，孩子你怎么来了？来者非别，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二儿子黄天化。黄飞虎赶紧把他拉起来，来到子牙近前，丞相啊，这是我的次子天化。哦，姜子牙这才明白啊，问黄天化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师叔，我从清风山清虚洞，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，他的人家说我现在学艺已满，西岐正在用人之时，因此叫我下山来助师叔一臂之力。太好了，我们正在用人之际，好了，跟你一家人多年没见着，好好下去休息，谈谈家里的事吧。师叔啊，甭谈了，那些事儿我都清楚，咱们先公后私。师叔，是方才我路过的时候，我看城门紧闭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赶紧发兵派将攻打魔家四将呢？孩儿啊，你刚来你不清楚，这魔家四将实难对付，我们大家谁也无法退兵。师父，这我可不是自夸其德，也不是自显其能，要想打魔家四将，我是易如反掌啊。黄飞虎一听，把脸往下一沉，住口，小小年纪口吐狂言，真不知羞耻。爹，您是不是认为我吹？我不是吹，我师父跟我这么说的，要对付魔家四将非我不可呀，因此才叫我来的，这怎么能是说大话呢？那么我问你，你有什么把握能胜得了他们四人？当然有了，我老师给了我无数的宝物，这样不行还有那样，实在不行我老师还出头帮忙呢，胜他们，因此才易如反掌。师叔，能不能给我一支令箭，我马上就去会斗魔家四人。姜子牙一想，还是谨慎点好。孩儿，你可以下去休息，明日再战也不迟。那好了，听您的。就这样，姜子牙给了黄天化半天假，让他一家人亲热亲热。哎呀，人这一家人退到下面，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里头，亲人见面，这话就说起来没完呢。问黄天化到山上学艺的经过，都学了什么能耐，你老师对你怎么样？黄天化一一做了答复。那么说到高兴的地方，一家人捧腹大笑，说到伤心之处，全掉眼泪呀。武成王告诉黄天化，为父被逼无奈，反出武关，到西岐投靠明主。那武王姬发乃是有道的明君呐，跟纣王大不相同。姜丞相善能用人，现在西岐就是咱的家了。孩儿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应当全力以赴，建功立业才对呀。爹您放心吧，这回我攒足了劲儿了，不打出个样来，我就不是您的儿子。明天您瞧好了。
他这几个弟兄啊把他围上了，小年轻的见面话更多了，问长问短，
后来把酒宴摆上了。有人就问他，你吃荤呢是吃素？
喂，要按理说在山上学艺全是吃素，这回我看咱就改了得了，吃荤吧。
哎呀，酒不动荤腥，这回可解了馋了，大口酒大口肉，吃了个沟满豪瓶。
另外这黄天化一看自己这身衣服啊太次了，都是粗布的袍子，又肥又大的，你看人家满营众将顶盔冠甲多威风，
因此他找武成王黄飞虎叫给找一套适合的军装，黄飞虎疼儿子也就答应了。
那在军队找军装还费劲吗？挑啊找啊，最后找出一套来，对着大铜镜他穿戴起来了，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，体挂麒麟甲，外罩皂罗袍，虎头靴，狮蛮带，
他照着前边看看后影，
哎哎，这才算大将军呢，这比刚才那个强的太多了。黄天化高兴，那么一夜晚景无话。到了第二天，姜子牙身轻聚众，黄天化也来了。姜子牙一看呀，变装了，
孩啊，你因何换了这身穿戴？
师叔，给我现在是大将了吗？大将还能穿那玩意儿吗？你看穿这多精神，在两军阵前也好建功立业。
好，我说话是算数的，
今日正式发兵，给你一支令箭去战魔家四将，多加谨慎。
遵令。
姜子牙又传令，皇室一门都给黄天化去助战，点精兵一万，炮响三声，在两军阵列队，口口声声叫魔家四将出战。这魔家四将正憋气呢，老二魔李红丢了混元珍珠伞，简直是吃喝不下呀，也没心整顿军容了。但是他们也料到肯定这东西落到封京了，也可能落到姜子牙手里了，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人给抠出来。正在这时，军兵报告，姜子牙派将挑战，四人一听来的正好，点大兵一万在关前列队。但是魔家四将往对门一看，嚯，又是个年轻的小伙，不过这小伙更帅，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，身披麒麟甲，胯下白龙马，掌中一对亮银锤，一马趟翻在两军阵前是越无扬威。看罢多时不认识，这魔礼卿甩开大步来到黄天化近前， 对，麻辣报名再战。
大个子，不认识我是谁呀、啊？告诉你，小爷姓黄，叫黄天化，我爹就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。听说你们四个小子狂傲的不得了，今天小太爷教训教训你们，拿命乖。说着话催开战马，舞动双锤是直奔魔礼卿，一个在马上，一个在步下，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。魔礼红、魔礼海、魔礼寿在后头给观战，
你瞅这家伙马快纯金，很不好惹，干脆给他点厉害叫他尝尝。
这魔礼红别看混元伞丢了，他还有别的宝物呢， 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一只玉镯。这只镯子名叫乾坤镯，在掌心一托，对准黄天化吃力，刺一道寒光扑奔黄天化。天化正好跟魔力青打着呢，没加防备呀、啊。拼脑后恶风不善，他一回头坏了，正掉脑门子上的，啪！哎呦，扑通，咔啦啦啦，双锤落地，是仰面朝天，死于非命。魔力青利用这机会，刚想摘他的首级，武成王黄飞虎率领人就冲上来了，挡住魔家四将，抽空把黄天化的尸体背回西岐城。你说这仗打的多没意思，刚一见阵大败而归，皇室一门哭着到了相府，姜子牙就得着禀报了，欠身离座来到台阶这等着，一看小伙子黄天化面色发青，脑门上一个大包，手脚冰凉，已经死了多时了，把子牙疼得直跺脚。孩儿啊，啊，年纪轻轻把这条命就搭上了，全怪你一时疏忽大意呀、啊！我还问你有没有把握，你说行，我这才派你出去。要早知如此，我就不应该叫你去。姜子牙后悔得不得了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角门那进来个道童，善哉善哉，这是丞相府吗？啊，仙童，你找何人？奉我老师之命，背我师兄回山。哦，你是哪座高山来的？清风山，清风洞。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，知道我师兄有难，特叫我前来背他。就这样，金霞童子把黄天化背回清风山，往碧云床前一放，单说老真君皱皱眉呀，用手指着他，畜生，你上山学艺多年，我怎么告诉你来的？为人处事千万要虚心呐、啊！你可好，到了西岐城口吐狂言，你也不知道深浅，才有今日之祸。这金霞童子在旁边致哀求，师父不吃一堑不长一智，谁让我师兄年轻呢，您赶紧快把他救活了得了。老真君点了点头，从葫芦里倒出一粒金丹，塞到黄天化嘴里了，然后用手掌摁住脑门的这个包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你说怪不怪，这包没了，连个疤了都没剩。时间不大，黄天化哎呀一声翻身坐起，我哎呦，师父。老真君点了点头，天化呀，到两军阵前吸收了哪些教训？什么教训呢？师父，您叫我下山战魔家四将，您不给我应手的宝物，我能打胜仗吗？这也是一时没加注意，中了人家的暗算了。你还敢犟嘴？切记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绝不能掉以轻心呐！你明白吗？为师这是有意叫你吃个亏。我师父，你哪有这么干的？我刚出门就来个烧鸡大窝脖。那么请问老师，我是接茬学艺呀、啊、我还是到两军阵前去立功？
当然还得回去，这次为师给你一件宝物。
用完了可得还给我，只有此宝可胜魔家副将。老真人说完了，从压箱底的箱子底下把这玩意掏出来了，真有点舍不得，往掌心一托是光滑夺目。孩儿啊，看见没，魔家四将逃不过这种宝，你赶紧下山立功去罢。